走出文创的路下。前一篇我们谈过走出文创的路，远程目标是改善基层教育，现在我们再来谈中层目标，提升生活品味。生活品味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一需要经济的配合，二需要培养。当然需要经济的配合，穷人只求活下去，富人才会讲品味。台湾已经到达了这个水平，大陆正在全面的迈向这个水平。至于培养，就是艺术界所说的养眼。什么叫做养眼？多看多听，你自然就会分辨好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红酒。许多人问我如何分辨红酒的好坏呢？我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多喝。完全不必教，也不必讲理论，只要多喝，你再是钝，再是傻，再没有味觉，喝多了也必定能品得出好坏。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进入故宫受训以前，我对书法毫无兴趣，也看不懂中国画。例如相片一，是号称中国四大名画之一，范宽的《西山行旅图》。这幅画美吗？以前我不但不会感觉到美，甚至于对这幅画是不屑一顾。然而经过这次故宫的专家指导，这才晓得欣赏这种名画要使用放大镜，一寸一寸的慢慢研究，看得越细越久，你越会惊讶，也越能感受到它美丽的地方。很可惜我没有办法将它放到很大，让你慢慢的仔细欣赏。艺术的感觉是需要开发跟引导的，经过这半年老师不断的说明，反复的观察比较，后来我真是看懂了，也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中华文物之博大精深，之柔美典雅。老祖宗五千多年的智慧是有它伟大的一面，提升生活品味也需要开发与引导，那同样是教育的一种，只是没有基层教育那般的广泛长远，而是个人对某一项生活内涵的自我修炼与要求。不管是什么生活内涵，从不懂到懂，从不在意到在意，只要花一点心思学习，短则几天，多也不过几个月几年。生活品味需要教导，需要培养，听多了看多了，日积月累，水平自然会得到提升。除了个人的充实，政府当然是责无旁贷，要多多支持并举办相关的活动，尤其是文化单位的业管人员，不要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公务员心态，也应该随时告诫自己官不与民争利这句古训。何苦一开始就斤斤计较什么权利金、回馈金、版权费呢？权利金多收18-20%，政府会发财吗？可是那有限的利益却可能决定这家公司的成功或是失败，官怎么能够和民争利呢？不单不争，还要协助私人公司做大多赚，私人公司赚的越多，政府税抽的也就越多，这才是双赢的实证大原则。最后我们来谈走出文创的路的进程目标，是异业结盟、创意分享。文创是知识，是艺术，是点子，是智慧财产权的一种。讲到智慧财产权，直觉就让人联想到专利、侵权、官司这一方面的负面事件。经历这些事件，心情会弄得很坏，而且呢，往往还会很无奈。尤其是个人或是小公司的创意设计，如果遭受到大公司的侵权，那种小虾米斗大金鱼的无奈，非身临其境是很难体会的。即使没有其他公司侵权，有一个好的创意，也投资生产成为好的商品，就能够保证畅销，得到合理的利润吗？如今在商场看得越多，也越来越能体会商场成功的三个条件，分别是：第一，拥有一件令人感动的商品；第二，正确的包装，也就是造势、广告、制造话题；第三，掌握通路。三者缺一不可，而且每一项都是很大的学问。假如拥有一个好的创意，一个绝佳的点子，你以为就能保证成功吗？还早呢，那只占了第一项条件中的一小部分，虽然是非常关键的一小部分。有了好的创意，还需要设计、投资、试用、研改，才可能达成上面三个条件中的第一项，拥有一件令人感动的商品。成功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缺一不可。失败是只要有一个该存在的条件没有存在，就会降临。如何改善前面谈到的种种困难呢？先别讲理论，举一个实例。经过这次故宫举办的文创训练，我引用故宫馆藏的图案，设计出具备中国风的包装纸，如相片二，请大家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这个设计当然属于我的智慧财产权，至于设计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故宫的审查，成为故宫礼品部门的包装纸和包装袋。 别家公司看到我的设计，可能反应如下：第一个，他不喜欢这个设计；第二个，他喜欢，但是考量到权利金，他忍痛不采用；第三个，采用这个设计，手段是小一，稍微调整设计，坚持是自己的原创；第二，付我一笔权利金；第三，透过协商合作交换条件，不付权利金。不管是前面哪一个，会比下面的状况理想吗？第一个，如果现在存在一个创意分享协会，它的会员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个人，我付了年费，是个人会员之一。第二个，依协会的规定，公司会员新设计的产品在上市之前，必须对协会的成员说明自己的设计构想。如果是个人会员，也可以透过创意发表会说出自己的设计概念，建议寻求业界的投资和合作。第三个，每一个会员都有发表创意的义务，不得私藏。第四个，发表的全程录音录影，以确保发表者的智慧财产权。第五个，只要没有同业竞争之嫌，例如有兴趣的一方也想生产包装纸或者包装袋，那就和我有竞争之嫌，那就不可以。只要没有同业竞争之嫌，其他会员有权利使用开箱设计的创意，发表者不得拒绝，也不能收取权利金。第六个，经过告知与协商，几家异业可能同时生产一系列的产品。第七个，由协会出面举办系列产品的联合上市活动，好比说记者会、造势、促销，甚至广告。这么一来，除了可以结合数家公司的力量一起行动，还能够共同分担活动的费用。第八个，对非会员的侵权事件，由协会出面提起法律诉讼。假如真存在这么一个协会，我也透过创意发表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只要设计够吸引人，可能同时之间上市的系列产品，除了我所设计如愿成为故宫礼品部门的包装纸包装袋，其他好比说某一个壁纸公司应用在壁纸，某一个文具公司应用在笔记本的封面，某一个电子公司应用在笔记型电脑和手机的机壳，某一个瓷器公司应用在瓷杯瓷盘，某一个服装公司应用在服装，某一个皮件公司应用在皮包，一整套系列下来，是不是有可能涵盖十几家公司？这么多家公司同时引用我所设计的图案，这对我所拥有的包装纸包装袋的销售是有利还是有害呢？你想都不必想，百分之百有利。为什么会对我有利呢？这些包装纸假如我藏在我自己的手心，它原本只能应用在故宫，经过这一次转变，所有可能贩售系列产品的场所是不是都有可能会使用我的同款包装纸？是分享创意的力量大，还是私藏创意的力量大？是结合异业的力量大，还是单打独斗的力量大？假如你想出了一个好商机，你希望透过哪一种方式行销呢？中国人喜欢尝试，不懂得分享，喜欢单打独斗，也因此虽然中国人聪明，大部分也很努力，还占了世界五分之一的庞大人口，中国人在世界的力量却始终是微不足道。假如我们能够分享创意，即使基层教育的方式不够自由，不够开放，我们结合几十几百乃至于几千家公司的设计人才，会赢不过欧美先进国家吗？又假如商界能够由政府带头，结合所有厂商的资源、通路、财力、人脉，放眼天下，又有哪几家跨国集团会是我们的对手？想要走出文创的路，不是光喊口号，而是要有具体的决心和行动。异业结盟、创意分享，这是立刻可以做，政府也应该大力支持的政策。